今天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耶稣，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的圣周的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树节主日，就是纪念当年耶稣进圣城。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虽然今天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中树枝，但是在其他的经文，好像马太福音就讲到门徒们还有众人拿着中树枝 啊，来迎接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有棕树枝的这些的装饰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凯旋入圣城，就是以胜利的姿态来进入圣城啊。讲到凯旋，我想到我的两个孙子的名字，我有五个孙，上帝赐给我五个孙都是男的，那么其中有两个男孙是我的第二个女儿，那么他请我替他的两个孩子来取名，所以大的儿子取哲凯，啊，就是哲学的哲凯，那么哲玄是第二个孩子的名字，所以两兄弟就是凯旋啊的代表。那么我告诉他说，我跟我女儿说，如果你再生第三个儿子的话呢，就叫做哲门吧，啊，因为是一个凯旋门，啊，就是看没有这边出来凯旋门。那么这个是在法国巴黎一个非常著名的凯旋门，啊，一个大道叫做 Champs-Élysées， 就是从这个大道一直到尽头就看到这个非常壮观的这个凯旋门。那么这是当年1805年拿破仑所要开始来建造的这个凯旋门，但是很可惜的，他没办法活着看到这个凯旋门的完成。当年他的意念就是说要借着建这个凯旋门来欢迎那些战胜胜利的这些法国的将军来带领军队进入了这个凯旋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就是这样的在浩浩荡荡的这些人群的当中，他就是要进一个凯旋门。这凯旋门就是耶路撒冷的东门，那么在那里大门开着，那么耶稣提着这个驴子来进入这个凯旋门。那么但是耶稣以胜利的姿态进入，但是想不到在一周之内他却死了，面对死亡。我就想到在我小时候有看到一部的电影叫做死亡的宴会，因为耶稣真的是好像是去赴一个死亡的宴会。这不是一个恐怖的电影，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我是五年级或六年级的时候我在网页很惊奇的竟然可以找到这个电影的一些的资料1959年那个时候里面的那个导演演员，在我像我这样年纪的观众们群众们应该会知道对他们不敢那么深。那么这个电影里面就讲到说，有七个人不约而同收到一个邀请到一个荒岛或者一个孤岛的别墅来度假那么一路上他们彼此认识，那么有说有笑，但是想不到原来去那里是要赴一个死亡的宴会。到了这个别墅之后呢，一个一个相继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很悲惨很恐怖的死在那里。那么就到最后只有剩下两个年轻的男女就是丁红跟陈红后所演示的，他们逃了出来，而且后来发现一个阴谋，原来其中一个较早被谋害的死者其实他是没有死的，他原来是这是一个谋篡一个大谋杀的一个阴谋，他本身原来是这七个人原来是一个3000万遗产的继承人，但是被他发现了，所以他就来计划这个阴谋，邀请这些人来想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杀了，那么自己能够独占这个遗产。所以就想到这六个人，包括除了那另外第一个阴谋者之外呢，这六个人不知道不知情的受邀请来面对这个死亡的宴会。耶稣基督呢是不是来面对一个他不知情的死亡宴会呢？在众人到那里高喊迎接他的时候，他是否知道原来他是要面对一个死亡的宴会呢？今天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经文，我们查考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不是的，也是耶稣他早已经预料到了，而且他是原来是这个死亡宴会的来策划整个这样的一个宴会，到最后他成功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心意心愿，而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今天我们有路加福音，除了路加福音我们还有其他的福音书，基本上我们有两部独立性的一个资料，就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是所谓的福类福音，他们是有个共同的资料 叫做 Synoptic Gospel 福类福音。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独立性的福音书呢，就是罗马约翰福音，就是现在我在勉励会所教的约翰福音。所以我们有这两个独立性的这个资料，来帮助我们来看到耶稣其实策划整个这个凯旋入门之后所要进行的一个救赎的功劳。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耶稣是怎么样精细的来策划。他原来是掌权者，他原来是在策划整个从头到尾，从他进入凯旋进入圣城之后呢，到最后他受死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完整全盘美好的一个计划。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天时地利人和，意思说一件事情能够成功的发展而结束呢，就是有这些因素。而耶稣是借助这三个这样的条件，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情况之下，来完成他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天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所指定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而且地理的情况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社会的情况、人文的这些情况之下呢，让耶稣能够完成的完结了这个美好的救赎的功劳。那我们从这三个当中来先来一个意来去了解，从人和的这个角度，我们从最后的来看起，从人和的角度，当时的社会情况是什么呢？犹太人、以色列人，其实自从在主前400多年，他们能够回国，就是在波斯王、古列王让他们回到原本的这个居所的地方。原本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后来他们被允许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但是他们呢，就是受到其他的政权的管辖，有波斯政权，有希腊政权。后来呢，就在公元63年的时候，罗马政权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以及犹太的地方。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面临非常的迫害，他们在这个罗马政权里面受到很苛刻的对待啊，他们要征收罗马政府征收非常重的这个税务。所以他们苦叫连天，希望有人来救赎他们。而且他们从旧约的经文里面看到有上帝给他们的预言，上帝告诉他们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救主要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盼望有一天有一个拯救者，有一个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让他们能够脱离这个政权的这个迫害。他们在那里等待，结果耶稣终于来了。这是他们所想望中的一个弥赛亚，想望中的一个拯救者。而耶稣就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耶路撒冷。他以旧约的经文里面，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后来到这个小先知书的里面，都有这样的预言。特别是在撒迦利亚书9章9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呼喊说：“西安的民啊，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耶路撒冷的众民啊，也应当欢呼，因为你们的王要到你们这里来。”意思说，你们的王要来拯救你们，脱离这些政权的迫害。啊，讲到这个王是公义的，是施行拯救的，这是他们所盼望的。但是这里讲到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一个骑着驴的驹子。所以耶稣当他骑着驴来进入这个圣城的时候，众人都想到这样的一个预言，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君王今天果然进入这个圣城。所以他们在那里欢呼，在那里高喊，用棕树枝，用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来欢迎他们的君王。所以就在这种人和的情况之下，耶稣进入了圣城。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热烈的欢迎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从人和的眼光让我们来看到。那么从地理的情况呢，是怎么样子呢？在地理的情况，我们看到耶稣就好像早有这样的一些的策略和安排。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计划要到某某地方才旅行，我们有没有计划是从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多少天等等，耶稣也有个全盘的计划。所以在从地理的情况，我们看到当时耶稣其实找一个有一个这样的行程，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基本上有三个地段啊，就是有这个加利利，北部的加利利，还有南部的犹太的地方，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南部，中间夹着的一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段。这个撒玛利亚的百姓是犹太人所轻看的，因为他们是一个不纯，他们认为是不纯的犹太人，因为已经跟其他的种族掺杂了。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如果要从北部的加利利来到南部的耶路撒冷，他们是绕道而行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所行的路呢，他也是好像绕道而行，就好像是不是耶稣也要避免撒玛利亚呢？只是耶稣曾经走过，特地的走过撒玛利亚，不过当时所走的所需要走的路是大多数犹太人所走的路，是方便的路啊，住宿啦、膳食啦等等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耶稣早在几个月前就早已经这样预备，从北部的加利利慢慢的从这个北部的加百农的地方，那么慢慢的走到耶利哥、伯大尼还有这个伯法其，最后来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样的路程呢，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路线，就这样慢慢的走这样的路线。你看他们要绕道，绕过约旦河的河东，那么才进入耶利哥城。所以我才刚在路加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在十八章有讲到耶稣在耶利哥城行了一个神迹，医了一个瞎子，这是耶稣在受死之前最后的一个神迹。所以这样的路程就在这福音书里面就是一一的就这样的叙述。但是在这个行程当中，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他人子要面对逼害啊，祭司长们、文士们要把他抓了，杀害了他。所以耶稣早已经知道了，所以耶稣这个行程的当中他已经知道最后到了耶路撒冷他是要面对这个死亡的宴会。所以我们更详细的看他这个行程的话呢，他是从这个耶利哥城这样的走向这个伯大尼，然后从伯大尼呢就走到这个伯法其，那么在伯法其地方就安排了这个驴驹，那么就从驴驹骑了驴驹就继续的走过橄榄山到耶路撒冷的圣城。在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这个伯大尼，奇怪为什么路加要讲到伯大尼呢？就为什么耶稣要需要走过伯大尼呢？其实他从耶利哥城直接到伯法其，拿到了这个驴驹之后呢，就进到橄榄，爬上橄榄山，那么就下了山谷，就知道了到了圣殿。但是为什么要到伯大尼呢？在路加福音有记载，马可福音有记载，而特别我们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到伯大尼的地方。原来每一天当耶稣进入圣城之后呢，他其实不是住在圣城的里面，他到了晚上就出了耶路撒冷，到哪里住呢？原来是住在伯大尼的地方，是一个家，是他的朋友的家，就是马大、玛利亚跟他的兄弟拉撒路的家，住在伯大尼。所以伯大尼是耶稣住宿的地方。但是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伯大尼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群众在那里呼喊欢迎耶稣基督呢？原来他们风闻说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要来看耶稣的庐山真面目，到底这个人是谁，竟然这样能够让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神迹呢，就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也看到，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众人在那里来欢迎他，因为这个神迹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安排之下，从伯大尼所发生的这个神迹之后呢，号召了那么多的人在那里来等待。而且我们看到耶稣的安排是非常的精细，他告诉门徒们说，当你到伯法其对面的村子之后呢，当你要解开那个驴驹的时候，如果人家问你做什么，你说主要用它。是不是耶稣早已经安排好，事先打电话还是什么？就是耶稣不可能事先安排嘛，因为耶稣整天都跟门徒在一起嘛，他其实可以叫门徒去安排嘛。 为什么他跟门徒说，如果有人问这个驴驹做哪个驴驹做什么，你就说主要用它。于是耶稣不需要事先安排的，耶稣早已经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安排，有人会问他，问他们的，他们只要说主要用他，耶稣早已经知道人就会让他牵走。就好像耶稣当他安排这个最后晚餐约界晚餐的这个安排的时候，他也是跟门徒讲，他说你到了那边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拿一瓶水问你你们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你们要这样的回答。意思是说耶稣早已经预知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所以整个地理行程的安排耶稣早已经知道，每一个细节就是在耶稣的了如指掌的当中完全精细的安排。所以门徒们跟着耶稣走了，经过伯法其，爬了橄榄山，然后呢就到了一个山谷，因为 要到了山谷才能够进入圣城。如果我们看在这里一个地理的情况，其实这里有两座山，一个是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城就在锡安山啊。那么所以我们圣经名字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因为是上山，上锡安山。而橄榄山也是另外一座山，两座山差不多高度不相上下，差不多一个是800米的高度，橄榄山这个锡安山差不多700多米的高度，所以橄榄山稍微高了一点。从橄榄山能够俯瞰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圣殿的样子，中间就有一个山谷，有一个谷叫做基伦谷，因为中间有一条河叫基伦河，所以从橄榄山你可以瞭望到远远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圣殿就在那里。而耶稣就是沿着这个橄榄山，这边有个东门，刚才我们这个东门就是耶稣的凯旋门。你看耶稣就从这个橄榄山就这样的沿着这条路进入了这个东门，而进入了这个圣殿。所以橄榄山虽然高度不相上下，但是稍微高过这锡安山，所以从橄榄山你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就在你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向着耶路撒冷城，向着圣殿在那里哭泣，说你这有一天我就像母鸡要招你们来小鸡，但是你们不听。整个他就预言耶路撒冷城有一天就要灭亡了。这是2009年我们去以色列观光的时候所拍摄的，那时候我们在庆祝120周年，今年已经10年之后了，我们庆祝130周年，我们今年也是要组织另外一团去到那里，所以我相信这一团也会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今天那个圣殿已经不在那里了，因为在主后70年的时候被罗马军队全部把整个圣殿拆毁了，没有一个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正如耶稣所预言的。所以今天已经没有圣殿了，只有一个回教的庙在那里，但是这个回教庙就是告诉我们当年的圣殿就是在那里。所以耶稣当时就是走了，从这个东门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在众的情况之下，在地理情况的安排之下，耶稣浩浩荡荡的进入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那我们从时间的观点来看，耶稣怎么的安排呢？耶稣安排什么时候来进入这个圣城呢？以致到最后他被钉十字架。在1983年有一篇的文章，它是出于这个自然的期刊 Nature 的期刊，在那里有两位牛津大学的教授，他们做一些天文学性方面的一个的研究，那么最后查出耶稣是在哪一年哪一日来被钉十字架。那么在其实圣经的学者也有他们的资料，所以基本上今天有差不多两个日期公认，就是在当年的逾越节，耶稣在这当年的逾越节，公元30年或者公元33年，就是4月3号或者4月7号的，在这不同两年的当中的一天，是那一年的逾越节，耶稣在那里受死。所以耶稣是特别选逾越节来进入这个圣城。为什么选逾越节呢？逾越节那时候是当时犹太人聚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 比较保守性的估计是差不多有50万到100万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城。有一位圣经学者叫 William Buckley， 他有这样的估计，他说有200万的群众涌到耶路撒冷城。我想耶路撒冷城那么小，怎么可以容纳200万人呢？但是可以想象中，不只是耶路撒冷城，橄榄山以及周围的城的乡村都是拥挤满了人。所以耶稣是在这种情况，他选逾越节在这种群众的当中，他距离进城的时候，可以想象有那么多人在那里高声呼喊。所以当时法利赛人跟耶稣说，叫你的门徒不要开声嘛，不要呼喊嘛。耶稣说，我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呼喊，这些狮头也被叫了起来。为什么呢？满山都在那里呼喊，怎么停止呢？就好像满山的狮头都在那里呼喊，可以想到是那么样的壮观。所以耶稣在选择这个逾越节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天的行程也是在他的仔细的安排之下。所以他在逾越节前的那个第一周，那一周的第一天进入圣城。所以第一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天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条线路。就像刚才我们从地理的情况有看到一个行程，现在从时间观点我们看到另外一条的一个时间线。所以第一天他进入了圣城，然后到晚上就回到伯大尼。第二天他又回到圣城，在那里接近圣殿。我们大家都熟悉这样的一个 的故事，耶稣进入圣殿，把那些卖羊卖牛那些卖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人赶走，而且用鞭非常严厉的骂他们，赶走他们。所以当时的群众们就是在那里惊讶耶稣竟然做这样的事情，而当时的祭司们文士们非常的生气，耶稣凭什么权柄来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没有人敢动耶稣在身上动了一根汗毛。你可以想象，当犹太人知道耶稣要进城了，他们说只要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一定要非抓他不可，我们一定要处他死地。但是想象当耶稣在这个浩浩荡荡进入圣城的时候，有谁敢抓耶稣呢？祭司长跟文士们说，我们已经徒劳无益了，想不到我们想尽方法不可能，这样多人怎么可以抓耶稣呢？第二天在圣殿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赶走羊群牛群的时候呢，也没有人敢下手。到了第三天，耶稣跟当众的人讲很多的言论，特别祭司长责问们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件事情？耶稣就答问他们一些问题，结果他们没法回答，而且耶稣在继续的告诉他们一些的事情，跟门徒讲论末世的事情。而且当时也有犹太人特别来试探耶稣说，纳税给凯撒的可以吗？也来试探耶稣，都是发生在这第三天的时候。所以耶稣在当众这些人群的当中发表这些言论，同样的没有人敢跟在耶稣身上下手，因为太多人拥护他，再多人围住他，怎么能够抓住耶稣钉十字架呢？文士们祭司们完全束手无策。但是想不到来了第三天，第四天了，对不起，是第四天，是一个静默的一个荆棘山。那么在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好像荆棘山没有事情发生，耶稣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就成为所有人说为一个 quiet Wednesday， 静默的星期三。其实在这个静默的当中发生了一件暗中一件的事情。所以有人称静默的星期三有一个名称叫做间谍星期三 Spy Wednesday。 这个星期三我会在我们的英文午间的崇拜就是讲 Spy Wednesday， 如果你们时间可以去听听吧Spy Wednesday。间谍星期三，谁是间谍呢？所谓一个间谍就是一个人暗中在行一件事情，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个间谍就是犹大，他就是去找祭司文士们，告诉他们说，如果我告诉你，把他们交给你，把耶稣交给你们，你愿意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所以他们给他30块钱，这是一个卖奴隶的一个价钱了。所以在耶稣的 在耶稣在犹大的眼中就好像一个奴隶那样的一个价值而已，把30块钱把耶稣卖给这些祭司长的文士，这是对他们是个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什么情况抓住耶稣呢？现在有一个间谍告诉他们，所以这个间谍周三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一天，也就是因为有这个间谍，以致祭司长跟文士们能够下手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好像是对耶稣，不是在耶稣的计划的里面，其实原来也是因为耶稣知道，耶稣问 跟门徒说，今天有人卖我，大家就问是谁是我吗？甚至犹大也问我是我吗？耶稣说，只要 那个跟我一起沾手在这个字的人就是卖我的，犹大就是其中，就是那一位。但是耶稣其实要给犹大一个悔改的机会，认错的机会，但是犹大执迷不悟，所以耶稣说，你要做的事情走吧，就快去走吧，所以犹大就离开了。所以就是在那一天第五天最后晚餐的第五天，那一天犹大离开了，就到跟祭司长文士们来报信，因为他知道耶稣在晚餐之后会到克西马里园在那里祷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带了罗马军军把耶稣抓了来。所以结果事情就继续的发展，整天这个第五天的晚上晚餐之后，克西马里园之后呢，耶稣通宵的被查问在祭司长 的住宅里面等等，一直到天亮，他们抓到比拉多的前面定耶稣死罪。所以就在第六天9点，耶稣被定在十字架。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下午3点，那个是星期五，下午3点耶稣就去世了。下午3点是什么？那是星期五的3点。原来在每年的逾越节，每年逾越节那一天拜五的下午3点，大祭司要献一个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就在3点耶稣去世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那个时候呢，也正是大祭司献那一个逾越节羊羔的时候，一发生同样时候发生的。原来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原来是在献一个逾越节的羊羔。虽然有人在反对，有祭司长文士还有犹大在那里串通，还有群众在那里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想不到这一些人其实是在共同的来献一个祭，跟这个大祭司来献一个祭，献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以耶稣的定死其实就是一个逾越节的羊羔的献祭。所以保罗那么说，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而献祭了。所以原来耶稣的一切的安排，从早几个月前的安排，其实就是到这个时刻逾越节前的那个星期五3点，就是他要献祭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断气，他说成了，祭终于献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里面有告诉我们，希伯来书里面讲说，耶稣献了一次的祭就是永远的祭，从此就不需要再献祭了。圣经也福音书也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断气的时候，至圣所跟圣所之间那个幕就被撕开了，因为从此就不需要让祭司在至圣所那里，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能直接来到上帝那里，耶稣已经为我们收拾。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凯旋入圣城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也许耶稣以凯旋的姿态进入圣城，原来他早已知道那个死亡的宴会就是他所预定的宴会，他要在那天献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功课呢？我想我们有3样的功课可以学习。 这三样功课的里面呢，前面的两课是让我们要认定一些的事情，那么第三的功课是让我们要付诸于行，实行在我们所认定的事情上。第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主掌管我们的生命，就像耶稣掌管这整个圣城的这个计划，这个献祭的计划从头一直到尾严密的安排，我们的生命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掌管我们的每时每一刻呢？最近有一群的这个 NTU 的学生啊，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来找我啊，他们要拿一些历史的资料，而且他们也说要来访问我啊，要做录像等等。那么其中他在访问的当中呢，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智若雅一堂对你有一个什么一件事情让你有很深刻的印象？可能你小时候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些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一件的事情，我说我在我记得小时候，差不多5岁的时候，我还有这样的一个记忆。那时候我住在 Stanley Road， 就是住到牙医街附近的，因为我是在那里出生 ，Stanley Road。就是福建话也叫做戏台啊，戏台的后面呢，因为妈祖庙那边有大戏台，戏台的后面就是 Stanley Road， 所以那个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我记得在那时候有一天，我爸爸带我走过一间白色的建筑物，上面有人在唱诗，然后爸爸就带我到了楼上，看了一个敞开的门，里面有一个老先生在那里演讲。对我来说是演讲，其实他在讲道。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原来就是方汉金牧师在那里讲道。那是很奇怪的，我的头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我爸爸没有带我进去，我们走下楼继续我们的前行。所以智若雅一堂跟我来，对我来说呢，只是擦肩而过的一个经验而已，我们没有进去。相反的，我们进去的，我跟我妈妈进去的是那个妈祖庙，因为我妈爸爸是航海的，我妈妈常常带我到那个妈祖庙烧香拜佛，所以我跟智若雅一堂完全没有关系。还是感谢主，神的恩典进入了我们家。那么就在我差不多6、7岁的时候，我哥哥结婚了，我的嫂嫂带我们全家又回到智若雅一堂。那时候我们已经不住在 Stanley Road 了，然后我们来到智若雅一堂，从那时候直到今天。所以那个小时候的记忆，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那么当时的记忆犹新。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就想到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家，但是也临到我太太的家。我们其实是住在不是太过远的地方，我住在 Stanley Road， 我的太太是住在 Hokkien Street 啊，福建街，也是那一个智若雅一地带的地方。恩典也是临到他们的家，而且我们也就差不多相同样时候来信主，我们一家两家。最奇妙的就是我们两家互不相识，却是在同一天受洗。最近因为这些 NTU 的学生来，我就去找一些历史资料，结果我找到1957年的受洗的这个记录，那么就是1957年12月的时候的洗礼，而我太太跟我就在这里，我们同一天受洗，我们彼此不认识，我8岁，她大概是5岁，可能我们同样跪在那里，她在我旁边，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吗？上帝早已经知道了，上帝已知这一切，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带领，我们各自走我们的路，但是最后上帝让我们同走这一条天路，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但是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既然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上帝安排我们的每时每刻，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吗？在我讲之前，不要再讲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保全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他的心声，也是我的心声，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我的生命为主所管掌。 掌管。所以在第二个功课里面呢，我们如果主掌管的每时每刻，我们是不是就好像一个机器人，主控制了我们，他也从头到尾安排我们的每个行程，我们有何自由意志可言呢？但是上帝让我们有自由意志，上帝意志，耶稣意志，不代表说耶稣支配我们的行动。耶稣知道，但是他知道我们的时候一举一动住在他的意志的里面，也是在他的全盘的计划里面。不论我们向左，我们向右，主知道，但是主的知道的当中，他让我们在自由的当中却能够配合他所掌管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全盘的计划。我们逃不过他的整个的掌管，我们有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在神学界里面，这是很难解释的，怎么有自由意志又能够预知又能够预定呢？上帝让我们有自由意志，是的，上帝给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决定。有些神学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虽然这个比喻也许不是非常的完善，他用一个下棋来做一个的比喻。比如说今天你跟一个棋王，世界的棋王来下棋，当你下棋的时候，你是有你的自由意志，你可以走向左向右，这是你自由的意志的。棋王也看得到你，但是棋王知道你的心里所想的，棋王知道你的下步应该大概是走什么，所以棋王最后是胜利的，你永远逃不过，你永远胜不过棋王了。不论讲走，棋王也知道，但是不论你走什么呢，你有你的自由意志，但是上帝的全盘计划里面呢，上帝实行。所以在整个凯旋路圣城的里面，我们看到犹大他出卖耶稣，他是间谍，祭司长为什么要来陷害耶稣，还有比拉多下了这个审判，这些人就好像在反对耶稣，包括群众在那里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就是在实行他们的自由意志。但是在这个自由的意志里面，耶稣完成了他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第三的功课是什么呢？怎么样祝福助以行呢？就是让我们愿意的准备我们自己，愿意遵主的旨意。是的，主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生活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智慧，行我们照我们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来遵行，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最终的，我们要认定，不论发生在我们生活中什么的事情，我们认定主掌管这一切。也许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事情不如我们意，也许我们在事业上不大乐意，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个升级的机会，或者家庭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夫妻吵架，或者子女不让我们心里所心愿的做他们我们所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或者在我们的计划了一些的事情中没有照我们心愿来实现，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当耶稣骑驴进入圣城的时候，群众以为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要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结果不是，他们非常的失望，所以他们说做定他十字架吧。今天当耶稣在我们神圣的道路当中，也许事情不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我们的对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呢？是不是说定他十字架吧，还是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知道我在主你的手中。有一句话，那是出于 C.S. Lewis， 他也是剑桥的一位教授，他已经不在人间，但是在上世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副教学他本身以前不信主的他也是批评基督教的，但是当他信了基督教之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非常的透彻，而且当时在 BBC 的电台，英国广播电台，每周他也回答一些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所以他对整个基督教也非常深入的洞见，所以他解决很多给人家很多非常美好的一些的答案，以及一些的名言，这是其中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those who say to God, 'Thy will be done.” 有两群的人，这世界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这是主导文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行在天上 ，Thy will be done on the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这是主导文的一句话。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实行。还有另外一群人是什么呢？是上帝对他说：“好吧， 就照你的行程 ，All right, have your own way， 你要做你的事情吧，就照你的旨意行吧，就照你的意思行吧，接受你自己的下场吧，接受你自己的后果吧，还是你愿意说，上帝啊，我谦卑的，我接受你，不论发生在我身上，也许不照我意，但主谢谢你，我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旨意在天上是绝对没问题的，在地上谁会遵行呢？就是那个祷告的人，如果你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么你 you better do it， 你自己行，上帝叫你所行的。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凯旋的进入圣城，也凯旋的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功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在你的策划之下，我们愿意的降服在你眼神手中，愿你带领，愿你保守，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